亲爱的清晨天上城教会的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我刚才是含着眼泪听完诗班的献诗，这首诗歌我一段时间没有听了，是不是跟台湾的光景很像？那时候台湾发生九一的地震之后，这个专辑出来，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代表台湾，向福音团契跟弟兄姊妹问安，谢谢你们在距离台湾这么遥远的地方仍然纪念学生工作，让我们可以在那里把更多的学生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眼光，那个眼光是从上帝那里而来，那个眼光是因为知道这位上帝爱我们，帮助我们。早上我们要透过刚才所读那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9到11节，似乎保罗也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他心里面的眼光，他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样一个人。不管我们当中你从哪里来，信主多久，包括早上透过保罗自己对整个信仰的诠释，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恩典，也思想我们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所蒙受的一切。好，不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去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就是光，你不单单照亮世界的一切，你也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主，用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来施恩，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也得到激励，然后早上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了解真理，也自然能够传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把下个时间仰望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题目是何等恩典何等人，我相信会特别来强调恩典，乃是看见对我们而言，我们生命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不容易。对保罗来讲，在他在看到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这三节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也发觉保罗在这三段的经文里面，其实在1到8节，其实保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他们不单单神给他们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资源，但他们冲击到许多的不容易，特别在整个信仰最重要的复活这件事上，他们开始怀疑，甚至他们想，主耶稣，你不是说你去了还要再来，你不是说要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情况？所以有一群人就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用了15章1开始8节就开始讲到这个复活是真实的，不单单是确实发生的，而且还有许多的人证显明出来。其实他可以继续的往下再讲整个复活的真理，但到了第9节，他突然间话锋一转，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突然间不讲复活了，而讲到他自己，而且讲得非常的，对他而言，他说我是最小的，而且是不配的。你都在想，其实保罗一碰到耶稣所使你复活的真理，我相信他也在思想一件事情，我也仿佛是那个死里复活的人，我那个死不是好像生命的结束，而是我不配，我是最小的，我根本不可能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且不单单不配，他还做了不对的事情，因为他逼迫神的教会。我想这段经我们时间没办法去看，如果从使徒行论来看，他确实对在逼迫教会的这件事上他是不遗余力，因为他觉得他的信仰里面这些基督徒就是异端，怎么可以妄称神的道，所以他用了他自己认为进行的方法来服侍上帝。我觉得保罗是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以致他想到真理的时候，他会回应说，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讲了这段话。我们常问问题，每天早上起床，我们是活在工作的面前，还是活在家人的面前，还是活在许多困难的面前？但是从保罗身上发现，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就要问， 那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在好多年前，我看同一本小书，这本小书 ，OK， 来帮我按一下吧，谢谢。好像距离不太行了 ，OK， 帮我按一下 PPT， 让我来往下一下 ，OK， 好，好，再按对 ，OK， 好，这位是，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是以前华城的院长陈继明院长，他在一本小书里面就特别定义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活在神面前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算是一个活在神审判之下的人。我们不太喜欢听到审判两个字，就好像学生不喜欢听到考试两个字一样，那是另外一种审判，到底有没有好好念书。但确实是如此，我们的神是审判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渴望我们能够按真理而行。他说活在神面前的人是活在神审判之下的人，但他没有说完，他说第二个，他也是活在神恩典之下的神。这稍微好一点，神恩典，我们都希望蒙恩，不单这样，我们也是活在神使命之中的。我们了解神审判，他在意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他，啊，但他也是施恩怜悯的主，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呼召我们要跟随他，活出他生命的主。对你来讲，陈院长这样讲，我相信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思想，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思想，我们是蒙召的。最后，我们也了解，我们要到神面前交账。我想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更加知道该怎么样把它活出来。保罗在四十章九节这边，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啊，你这么的谦卑，到底你要表达什么？其实从另外一个翻译里面发现，这节圣经在当代圣经可以翻成"我是最微不足道的"，或者是用一本说我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的。也就是说，跟比大小没有关系，我们有分大使徒、小使徒。对保罗来讲，他深刻的了解，我真的是不算什么，而我真的没有资格，因为他没有像其他的使徒一样看过或是实际的去跟随。但是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就呼召他，我相信对他来讲是何等的蒙恩。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何等的。我们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去思想，我是使徒中最小，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我们会觉得信了主之后，我们是蒙恩的，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应该脱离那个沮丧或是那个不好的光景。我觉得好像保罗太想到过去的不堪，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看那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我真的不配，所以自我否定，然后等等，曾经有人会这样误会说，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把它写出来换成我们现在的用法，会不会他是这样认为说，我原是同工中最小的，不配称为同工，因为我从前不好好读经祷告。这是我们在台湾带学生的时候，常常要他来当同工，他会说我不配，我没有读完一遍圣经，我没有好好祷告，是这样吗？那这样我们教会就很难，或者团契就很难找到服事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很谦卑，没有一个人说我哪里好等等。我相信保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他来表达就是一种情况，就是透过过往的死让自己更深体会恩典的宝贵及不可思议。那种情况会觉得，我今天怎么可以坐在这里，如果按照我过去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我理当是被撇弃的，是被人家看不起，而如今我竟然可以有这样一个身份。你不断的想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什么是恩典。很多人不懂得感恩，是因为觉得这些都是我做的，这是我应得的，这是我的能力，我今天能够来到美国，我能来到这里，有一些成就，有一些等等，是我努力来的，这不是恩典，这是我应得的。但是保罗在信仰里面却看到，我是不好的，我是不堪的，甚至我做了何等不对的事情。他越思想，他就觉得，主啊，我真的仿佛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对他来讲就是如此。我们第一任的总干事，我想当中学员认识李秀全牧师，他在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明白神的旨意》里面，他说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思想两个 B， 不是 BMW， 不是宾士，他那个 B 是 Basic， 英文 B 是 Bible。 他说你要常回到那个起初的点，我的信仰怎么开始的，我怎么蒙恩的， 然后另外一个神的话语怎么样帮助你，这两个会让你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对我们来讲，我们的 basic 在哪里？在台湾很多的学生已经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好像没有 basic。 他们出生第一本书叫做圣经，第一首歌叫做诗歌，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信仰的过程在里面。那我常跟他讲，一定有的，你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有哪一次你经历到上帝爱你，上帝拯救你，上帝帮助你。对我们来讲，会不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回到那个起初，回到圣经去更多的了解上帝的爱。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的，其实他对我而言他要表达的，帮我按一下谢谢，就是 OK。 好，其他我们起来念这两段话好不好？我觉得保罗心情透过这本书里面有些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起来念。请主召唤我们认罪，并非要警告或审判我们，还是要邀请我们接受爱、赦免和盼望。认罪不再是痛苦的经历，令我失去自我价值和安全感，它反而成为一种邀请，就是神邀请我居住在他的怜悯当中。对我来讲，保罗仿佛又是再次认罪，但这个认罪是让他了解我是何等蒙恩的人。所以对我而言，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不对，不是让我们沮丧或者是自我否定，反而更加的强调凸显上帝的爱，还有赦免跟盼望，而我们可以一起不断的在他怜悯当中继续的往前走。死里复活的大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反思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原来这神爱是何等的奇妙。但是很有意思，保罗不单单在这里说他是最小的，但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却说他也常讲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那么另外的经文他也提到，就说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前我成为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跟那些最大的使徒一样。请注意，这句话是同一个人讲的，一个人说我不配是最小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前书这样讲，后书就说我没有在一个最大的使徒以下。保罗是表达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情况？他自我认知是这样吗？因为在15章10节他就这样讲，说我成了何等人，蒙神的恩才成，并且虽然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节跟第10节类似的，好像这样的表达，好像对保罗来说，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我又是最小的，但是他往又提出来比较，我好像比其他人都认真。我相信很少在教会里听到哪个弟兄姊妹跟着大家说，我比大家都格外的辛苦，我是最辛苦，教会牧师很辛苦，我比牧师还辛苦，这么强烈的表达。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他刚开始觉得他很谦卑，怎么突然间好像变得很骄傲？其实在另外一个翻译里面，这节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他说我成了怎样一个人，是因为上帝的大恩典，我不敢辜负主的宏恩，要比其他的使徒格外劳力。我比较喜欢这个翻译，因为不会让你误会他在讲，但他讲的格外劳苦是因为我领受的是上帝的大恩典。对我来讲，他要凸显的不是他做了多少，他凸显的是恩典这么大，我领受了，我怎么可以不好好的来服侍主呢？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你的爱，关心你的，而且真的对你非常好的人，说我今天晚上来你们家坐坐，我相信你一定会格外的劳苦，做什么？把最好的端出来，把最好的房间整理好，好好的来招待他，因为你了解他对你有多好。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不断的去了解上帝你对我有多好，我相信你的侍奉格外的有热情。在台湾有许多，也是我们当中许多的长辈，我每次跟长辈聊天，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默默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奉献或祷告或鼓励年轻人，我就说叔叔阿姨或者伯伯婶婶，我说你的侍奉让我很感动。他们常常的表达都是这不算什么，感谢主， 这些不算什么。我常常讲这句话的背后是在告诉我，比起上帝对他的爱，这一切不算什么，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所以保罗不单单告诉我们他是何等大的人，他也让我们看见他的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怎么凸显过来。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恩典。 OK， 我们来看保罗不单单是回到起初的爱，他也是依靠圣典和恩典而活的一个人，他的恩典。那我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那是白白的，那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思想这个字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意思。有本书叫帮我猜八张小图影片，读经力量大这本书。 OK， 好，出来了。 OK， 读经量这本书里面就有一张，这本书是富士德写的，他其实名字不是那么的响亮，但是他就在表达不是在告诉我们怎么读经，他是了解怎么激发你更多的来读圣经，这是针对许多已经对读经没有什么兴趣的人，这本书是蛮能够激励我们去读。里面有一章特别谈到恩典，他提到他是这样想的，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我请同工帮我一下按一下下一张投影片。 OK， 好，再按下一个。好，我们想念这段话，好吧？对，来，恩典不是进天堂的一张门票，而是我们与基督同行路上沿途所踏的土地。他提到恩典不是一个点，那个恩典是一条线，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走在这条恩典的路上面。绝对不是我们啊，因着我信主，我到了就可以上天堂，用这个来做凭证，不断的经历它。不单单这样，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天天都与你同在。对保罗来讲，这些就激励他，所以他要格外的劳苦。另外他也提到，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他也让我们看到恩典能与我们与神一起做我们自己无法做成的事情，而且你发现它可以让我们从看不见的，变成可见的。好，可以帮我讲 OK， 好，用超过我们想象的方式将看不见的变成可见的，这个有点难思想。但是其实不会，我常常也有这种情况，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不到，不可能，应该不会发生，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你就发现那个看不见的就会变成可见的。我想用一个例子跟大家比较能够了解。我们今年七月份刚办完个2000人的营会，那我进来看到教会已经有我们的简讯，里面这张照片，然后将近1-2000的高中生、国中生来参加我们这个营会。这个营会叫做全国高中的门徒营，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第三届的一个标语 ，Just 要十架。那这个是我们3年半一次的高中的门徒营，其实那个营会目标就是让学生了解基督十架的救恩，也让我们可以委身跟随他。所以我们已经办了，今年是办第4届，每一届绝对当中都很好的一个学习。那这个营会，我帮我看下一张，谢谢。你发现他就是这样，那就是让学生不是坐在讲堂里面听十架信息，我们订了100根的十字架，但是大概2个学生能够扛起来。他们在当中透过认罪，我们看脖子上有画铁链，有没有画铁链，然后有一些墨水，他们把他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深刻的反思，然后进入到神的恩典。每一次都看到上帝许多的一个作为，让他们可以更多的来帮助。所以而且最后一天还有尾声之夜，他们在当中就回应上帝的爱，他们很喜欢参加，也精进他们。那这个图片他跑得比较快，就是后来我们把这个营会也带到马来西亚去，就是我们去年去马来西亚给大学生用，他们背十字架不是在教会里面背，他们在马路上背。然后在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其实我蛮紧张的，你这样背会不会引起地方上的等等，他们就觉得这个营会很好，然后在当中可以更多的反思。那今年我们在办的时候就遇到一些事，帮我按下一张，谢谢。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十架 BJ 四。肯定会不晓得什么叫 BJ 四，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或一般用语，它是不解释的意思，如果那个 B 就是不，这就是解，四就是四，就是不解释，叫十架不解释。因为懒得写中文字，太难写，就是用 BJ 四这样。那我们就用那个语言，然后刚好是第4届，跟他们讲十架不是用解释的，十架是要来背，要跟随的。那这个营会开始办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情况，按下一张好不好，谢谢。整个里面我们那时候就遇到了台风， 我们的解经里面有提到，而且不单单是两个，后来发展成三个台风，在里面，时间就刚好在我们办的会期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这个营会我们筹备了一年多，然后三年办一次，有这么多学生要来参加，现在发生这状况该怎么办？我没有别的方法。我说，主啊，你帮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挑战。台湾这几年办营会，特别在七月份很容易遇到台风，因为整个气候的软化，所以海平面温度很高，所以很容易形成台风。我们上一次也遇到这个类似的状况，我们就祷告，没有别的方法，那这段话，刚才那段话就出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主啊，你要让我们学习，把我们没办法做的事情，我们要交付给你，你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按下一张图片好吗？谢谢。好，好，就那天聚会开始，天气非常的好，学生就一个来报道。然后我们看下一张。好，就那天就是那天的情况，三个台风的情况底下，太阳仍然非常耀眼。我们好，我们看到了神迹，也学生当中就一起跟我们经历这样的情况。然后这是后来我们一个学生，一个毕业生传来给我 FB 的档案，他说台风就这样真的活生生就从台湾两边跑走，一个往南边跑，一个往北边跑，都脱离台湾。宝宝，我们都要约好，你没有缴报名费，请你不要来参加我们营会，让我好好把营会办完。确实是如此。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很大的经历，就是后来前后几天整个的校园的光景，学生在当中就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在户外，他们就安心的坐在那里。学生可能没有感觉什么，可是我们这些举办的我们都了解，上帝谢谢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同工，帮助我们可以来经历。因此在当中按下一张，我想这本书继续就告诉我们这段话。好 ，OK， 我们讲念这段话好不好？就是我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想起来这本书这段话，我们想念，请我们做自己所能做的，神则负责成就我们做不到，一切都是恩典，因为我们与他一起合作每件事。我当下去体会保罗所讲，恩典就不会只是我灵数的东西，恩典就成为我跟上帝一起做，连一起做这件事情都是恩典。注意，可以不管我们，营会就一两千人，可是神看中这些孩子，也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他就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个营会在谈到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也是一个让我们体会恩典的一个营会。保罗说他不配，但保罗说他格外的劳苦，对他而言，他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深刻的体会。所以对我们来讲，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越使用恩典，恩典就越多，你不使用它就在那里，越使用它就越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来印证这段他所要描写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帮我按下一张图片。好，我们一起来念。对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念，请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确实是如此，当你愿意来依靠他，来仰望他的时候，那个恩惠就恩上加恩，不断的在我们面前就出来。然后按下一张，谢谢。这是在一本书里面杨德利所写的，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一个犹太的拉比说，一个人应该在口袋里面放两块石头，一块刻上我只不过是尘土，另一块要刻上世界是为我创造，按着需要两块都要用。我就觉得保罗就放了这两块石头，我不配，可是我在神眼中他爱我，他要使用我，因着他的恩典，我要为他竭力的摆上。我现在是保守不得，所以因着恩典，我们回到按下一张，回到这边所讲，因着神恩典可以领受使命，并且有能力机会执行。就回到曾经林玉兰讲，我在神面前的人要面对神的审判，但也在恩典之下，在使命当中，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们是可以竭力劳苦的人，但凭着我们的有限跟软弱，我们不能做什么。但如果有丰盛又各样的恩典陪伴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只会徒劳虚空跟坏事。同样在做事情， 但是有恩典的服事跟没有恩典的服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思想一个问题，思想有恩典的劳苦跟没有恩典的劳苦的差别在哪里？都是在做事。提到经文说，讲得再好，没有生命的流入，一切都是虚空。这个书上说，同样是一个演讲，好的演讲也会让人很感动流泪，但是一篇好的讲道同样也会，从外面看没有什么，但是演讲不过是让我们得到一些知识，透过一些技巧触发我们感性的流入，但是一篇的好的讲道是会触发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是不一样的。那这边跑出来说，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记录，今世世界当中最简短的部分内容，那是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老牧师就上来，那天有一万人在下面听他布道，他就走上来看着说的，他只说一个字，爱，然后就走下去了，就成了全世界最短的布道内容。我好羡慕你知道吗？那我一天可以接好多场你知道吗？当然就站在上面爱，然后就是赶下一场。为什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因为那个当时记者，因为整个记录一定很特别，他们就问他说，而且那天主要是他讲完之后，一万多个会众感动的不得了。他们就说，记者就问他感动什么？因为那些会众，因为那个社区很多人都跟这个牧师有一些关心，他们都了解牧师在讲爱这个字背后在谈什么。就他们的感动造成一个整个在那个聚会当中很大的一个震撼，所以才列入今世世界纪录。好，所以不是任何人站在那讲爱就可以变成世界纪录，那是有故事的，因为他们了解这个牧师讲的爱的背后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那最长的是什么呢？这本书里面最长的好记录是60个小时又31分钟。你有没有参加这样的布道会啊？那是很不容易的哈，但是他都没有在讲这个布道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了解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真的看见神爱是何等的奇妙。不单单这样，哥林多前书15:11，保罗讲完自己之后，其实他也提到，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所以对他们来讲，当然圣经这样翻译，按下一章。他说是我或者其他的使徒传福音给你们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传，你们也怎样信的。第三个部分除了谈到何等人神，我是怎样的人，神的恩典，他要提到众同工，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要建造蒙恩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一起努力的来传扬这个福音。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单单想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不但去体会神的恩典，重要不要忘记住在你隔壁的弟兄姐妹，看一下他们，这个是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蒙恩的团队，我们一起做，所以我们是可以处在一个蒙恩的团队当中，这个团队是彼此激励又可以齐心努力的团队，那这个团队也可以彼此信任，更是要真心的相待。对保罗来讲，他不是活在比较的里面，他是活在跟他们一起努力的当中，所以保罗跟其他使徒一样传同一个福音，这是他伟大的地方。我们很清楚了解，我是委身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不看我是其他人跟我不一样，看到我们一样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要跟人分离，可以一起来服侍他。所以我想整段经文，我想最后我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对我来讲，我们想用这段话好不好？预备来。在神的恩典中领受使命，也在恩典与承担使命中展现一种对神感恩与人同工的忠心。对我们来讲，这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记得，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活在一个蒙恩的团队的里面，而我要一种用感恩还有跟人同工的态度去传一个使更多人可以领受是恩典的福音。对我来讲，这是我们在这里，我想不专在台湾，在北美，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我们真的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工作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保罗一样，可以更多的靠他。所以对我们来说，不单单这样，我想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也是这样，我们58年来领受上帝许多的恩典，我们也领受 学生工作福音使命的一个团队，我相信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对上帝忠心的一个团队。所以我想有荣幸能够来到这里，我想有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现在目前台湾校园团契的现况，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我想你们都在祷告在各方面支持，我想更多的资讯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我们58年来，我按下一张，谢谢。好 OK， 我们一直我们的使命策略都没有改变。这张地图是台湾的地图，这是我们第一届全国高中门徒营办完之后，我们将近1000多位的学生排出来的台湾地图，这些人哪些学生住在哪里就站在哪里，所以住台北就住在台湾北部，然后下面的深蓝色就住在屏东高雄在里面。我们喜欢这张地图，因为随时提醒我们这么多学生在台湾，几百万的学生，我们到至目前都还是坚守我们的一项宗旨，就是要促进校园的福音广传，要带动整个神国人才的培育，然后也让学生参与在整个普世宣道运动的里面。我们都没有改变，对我们来说学生就是如此。但是因着这样，其实学生有很多特质上的改变。以前的学生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好好的听讲道然后学习，我自己在大学信主，我都很清楚了解在营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只要讲员任务的安排有些信息我们就可以领受。现在孩子不是这样，他大概坐在那里很不容易，我们做过大概3个的调查，他坐在那里只要超过20分钟他的注意力就开始涣散，他就开始想带我要去哪里，所以你这精华的前20分钟你要把最重要把它讲完。但是我们的信息不可能只有20分钟就帮助他们，然后他们也在当中也会有许多的特质的改变，特别后现代或90后，很多东西你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我自己有一个现在念大一的孩子，我就记得国中的时候他也处在这种阶段的过程里面，有一天晚上他非常的很晚都还不睡觉，我已经从1个小时前就开始跟他说要赶快准备睡觉，明天要上学，从语气非常的和缓到后来强烈的坚持，到最后还没来不听，最后我有点带着急躁而且有点生气的口吻跟他讲，请你赶快睡觉。你知道他怎么跟我回答吗？他说，爸爸我告诉你，你做人家的爸爸要有耐心。我在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但是我当下我如果一定会更生气，那就对他没有帮助。我带那么多学生，我就跟他回应，那好，你提醒我做爸爸，我也提醒你做儿子，我说好好，你做人家的儿子要有良心。你他怎么回答吗？他说，爸爸你赢了，我去睡觉。我说何必这样呢，你早晚要睡觉。就他们的文化里面就会觉得你要尊重我，我可以尊重，但是你要用我跟一样的语言跟他们来对话。那对我们来讲确实是如此，从国中高中大学在台湾不断的整个环境的改变，他们就有这种情况在里面。但感谢主，我们仍然可以在200多个学校建立210个团契，150个社团，然后我们也办了营会。好，按下一张，谢谢。我们去年特别去年已经一年办了114个营会，平均大概3.2天举办一个营会，这是破了记录。你发觉营会对学生的改变是很重要，我们大大小从不到100人的还有办将近2000人的我们都将办在营会。对我们讲营会对学生的改变是很关键。早期的宣教师魏德凡牧师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营会很像四川腌泡菜，那个腌泡菜第一天没有什么味道，到了第二天有一点味道，到第3天味道全部都出来。学生也是，我们就开玩笑说带学生只要参加营会那个跟他睡过就真的不太一样。开玩笑讲，就他只要在那营地我们跟他相处他就慢慢改变，所以很多人透过营会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就按照张老师来一起举办，不但是这样，我们有新的福音的策略。帮我按下一张，谢谢。台湾这几年是一直不断遇到整个极端气候，从9.1地震到现在都有许多的灾难发生。那我们在9.1第一年发生的时候，我们一个辅导他就带着台北市最好的高中建国建中团契，他就带着一些慕道友就去灾区去关心那边的孩子， 帮他们做一些爱心服务的活动这样。那其实那一次就纯粹他们去经历，告诉他们什么是耶稣的爱。我们不能只坐在教会团契里面讲爱，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关心他们。那因为是灾区，所以要租游览车，要开大概四五个小时的车，而且那个路都非常不好走。他们之前先训练这些孩子怎么样关心，甚至用耶稣的爱舍己来帮助他们。穆道友也一样，因为他知道去是跟着基督教社团过去参加，那我们就认真的去，也关心那边的小孩子，哎，反应非常好，而且这些大哥哥去，让那些小朋友得到很好的关怀，小朋友给他们很好的回应。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回来还是要坐四五个小时回到台北。那个辅导很有智慧，那就安排一个穆道友，旁边就安排一个基督徒，每个都叫安排，因为四个小时在车上是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就开始问他，哎，你这次的收获是什么？然后你得到的帮助是什么？最后那些高中的基督徒就问他说，那他们得到爱，你需不需要爱？就开始做了个人布道。而且你发现跟在学校不一样，有时候学生听到基督教，他就说，啊，那我要去上课，我要上厕所，在车上跑不掉的，你就不要留在车上了。就认真的听完了所有的福音的信息，很多就这样，有些在车上就信主，或是回来在跟进的聚会当中也信主。那那次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是很好的福音策略。因为在台湾现在每个孩子他们参加学校的活动，学校要他们规定一个学期要八个小时的服务的时数，那我们是可以开这个证明的机构，所以他们就很谢谢我，因为去了两三天那个就可以满足一个学期的需要，所以报名非常热络。像我太太在生母是在带北女团契，他们慕道友报名的比基督徒还多，而且要严格要求才可以参加。那像从一对到现在有40，我们看三张投影片，整个里面就有40几对。OK， 我来报告，有40几对的参加，而且慕道友就已经超过700了，哦，总共2000多人参加，所以就有700多个慕道友，每一年都有将近120个学生可以信主。学生慢慢不太喜欢参加布道会，参加福音，但参加这个服务队，他们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就有服务、扶持、福音的三福的一个策略在当中进行。那另外一个，我按下一张，不单单是这样，我们也推动他们读经。所以你发现要现在的学生读经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阅读能力越来越不好，但是我们还鼓励他们，所以我们在前年就开始推动一个读经马拉松的情况。他们一年能够读完一次的圣经，然后帮助他们，目前已经超过900多人报名，他们都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助。我想也为我们这个来祷告，因为学生如果没有神的话做基础，这个时代的挑战非常的大。好，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大家可能了解的青宣，这是我们上届办的青宣的主题，宣告上帝行动指引，每3年办一次。美国这边有个 Obama， 那我们这边就办青年宣告大会。整个目标里面，我按下一张，里面其实有4个很重要目标，就盼望参加的人他们可以更多的明白整个宣道的一个意向。 OK， 好，那整个里面就是激发他们福音的负担，那是整个宣道的工厂，呼召福音的勇士，然后带出宣道的行动。每年都有1000多位参加，那明年是第13届，明年第13届。那我们如果你们的子弟有明年有可能回到台湾，我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他在高三大一一直到毕业生都可以参加一个营会，我们每3年办一次，很多的学生在当中可能得到很大的帮助。好 ，OK，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意向，2017年是我们校园60周年。那我们现在的大楼，按下一张。我们现在台北是台大对面那个大楼，最早期是2层楼木造的房子，然后到了40年前，1975年我们就盖了现在这个大楼，已经40年，其实已经很老旧，里面的管线还有这栋楼是没有电梯，可是我们营业的设备还有书籍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可以有一些可能性。那感谢主，有一位弟兄就来跟我们，他也看到了，他就说你们有可能有改建的可能性。可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台北市现在真的很不容易，对，但是他给我们激励，同工一起祷告，董事会也通过，我们决定要在未来几年开始进入规划，盼望能够把它改建。那目前的面积因为学生在那里使用已经越来越不够，每个礼拜六天那个聚会多得不得了，场地都不够用，所以那么我们祷告就确定要来改建。目前是400平的一个 土地，我们盼望能够改建后会到1000多坪，大概3到4倍的场地的空间在里面。所以请大家来祷告，我们未来也会把这样一个计划提出来，如果大家知道可以为我们守望，盼望这栋楼继续的能够带领更多的学生可以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同在。因此最后我想也为我们祷告，盼望主来复兴这个时代的福音工作。你们可以找到我在哪里吗？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觉得我年轻很多。对我来讲，学生工作是很奇妙的工作。我常有个比喻说，它就像一个苹果树上，你可以数得出来一颗苹果有多少颗种子，那你数不出来一颗种子会结出多少颗苹果。我这次来美国就到了很多地方，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当牧师，很多在这里服侍，我看到他们，我好骄傲，好感恩。他们在这里一起做国内的大学生的工作，很辛苦，他们就通过小组，通过查经班关心他们。这些孩子曾经都是高中生，但如今成为帮助很多人，所以谢谢你们也跟我们一起认同这个意向，可以来帮助他们，所以请你们来为我们祷告，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向你感谢，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让你呼召我们成为蒙恩的团队。主，你使用新上的教会弟兄姊妹在这里成为光，成为眼，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参与在各地的学生工作，还是实在为着你兴起追的团队向你献上感恩。愿你使用他们，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不单单蒙恩，也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你格外劳苦，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跟前。也愿你使用这个时代的学生，让他们其实领受更多的恩典，让这些孩子可以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向你仰望，谢谢主，愿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愿你的话语也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